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以及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维新兄，
哎，大春兄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第一个话题， SpaceX 新建 火箭试飞成功，但是返回的时候坠毁。我记得在第一时间感觉上都还没坠毁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你就发了简讯给我了。
那天晚上我发了简讯给我所有的好友啊，
我跟嘉丽都收到了
啊，对对对，你们两位都是我的好友，我现在发现了啊，所以呢我很高兴那天晚上就让大家来追踪的这个直播过程啊。但大春兄，我就看到这个网络上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他会有好几个不同的民间台他自己做直播，而那些民间的网络台呢名字不是叫 NASA Space Flight，就是叫 Space Flight NASA。 你看了以后要不然就是什么 SpaceX NASA 之类的，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阻拦他用这些名字，
是，
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傻傻上了不同的一个民间网站去，
看起来像官方，
对，到最后开始发射之前呢，你知道吗，突然插进来的画面是什么，是马斯克站在一个他的大的星舰火箭前面的讲台上面，底下是一堆几百人的观众啊，不断的重复讲同样的话，然后呢旁边一个 QR code 叫你扫码加入他的团队啊，然后投资啊什么的，说是投资，马斯克那边说是投资最好的机会，
所以这些都是马斯克做的。是吗？
啊，显然不是，马斯克不会花心思去做这种小钱了。但不管怎么样，那天到了后来，中间虽然有一点 delay， 有些人闯进了这个 Boca Chica 他们这个德州的海岸边的发射基地啊，耽误点时间，但还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发射升空。你看着这个121公尺高的星舰火箭第三次试飞，
是
飞上天际，看着还是蛮感动的。大春兄，你知道这个整个火箭 fully loaded， 就是装满了燃料，装满了 everything，
是
它的总重量，我们要不要猜猜看有多重呢？
据说它的推力很大，74.3兆牛顿。但是他，你说他重，他这个重也是超乎寻常的吗？
对，我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都累积一些基本的知识点啊。他这个火箭，星舰火箭分成两段，上面是 Starship 的第一段，底下是 Super Heavy 超重型的推动的火箭。两个加在一起，所有燃料加进去，5000吨，
五千吨
这样子的火箭就能够把100,000吨的东西送到地球轨道上去啊，
2000辆军用大卡车。
然后它的直径是9米，待会儿我们有另外一个新闻，中国大陆也开始做回收火箭，他们现在能做到直径4米到5米的回收，
是，
而它现在这个超重型的火箭是九米的啊。但是呢，那天晚上开发射升空了以后，好高兴，因为整个 SpaceX 简直沸腾了。那你看到那些转播的真正的他们这个公司的转播人，人员在那边讲这个过程，那你可以看得到火箭上面旁边绑着的摄影机不断的把最新的画面传回来。我看得很高兴，而且他那个画面，然后整个那个火箭的筹载舱里面也装了摄影机。它中间有几个最重要的测试呢，除了进到了地球轨道，你会看到它进到200多公里，那就算地球低轨道了啊。那它的那个筹载舱竟然门打开以后阳光进来了，所以你里面的摄影机镜头拍到了阳光，就知道它筹载舱门打开是没有问题的，它就要测试这个，以后好把别人的卫星送到轨道里面去嘛。
是，
打开以后再关上，然后呢几十吨的燃料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它有一个燃料在飞行途中转换位置，这边烧完以后那边燃料转回来，一方面是说补充接下来要烧的燃料，另外一方面呢随时随地维持整个火箭它的质量上面的均衡，你不要烧完以后它就歪掉了啊。
是，而且它还要随时维持它最高达到26,000英公里的时速。
对对对对，
它是那么快的这个情况之下，它还得稳定。
对，当时说您记得我们以前说低轨道卫星600公里的，它的时速就是28000公里，
嗯，
那是我们说的手枪子弹速度的25倍，
是，
所以它是在那么快的速度底下，然后维持的飞的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就在准备要回来的时候，当时还有画面，我们在直播看了画面，而那个画面呢是它火箭外面的那个稳定翼上面绑的摄影机，
嗯，
对着后面拍，那火箭后方就出来一团粉红色的光雾围着它，
是，
那就是已经高速进入大气层的时候所产生的高温高压的电浆了，
嗯，
但是隔了一下以后，隔不久它的讯号就消失了，
所以那个电浆是粉红色的，
对，那其实是鲜红色，只是它那个摄影机看起来像是粉红色，哦，我们用粉红色比较温暖吧。
宁可被眼睛骗是吧？
对对对，但那个他进来的时候就是1300-1400度4500度啊，但是这是另外一个他测试成功的，因为他整个星舰火箭的外面的第三代新的隔热层，要证明他在重入大气的时候不要出问题。
刚才你说他打开那个 payload door， 并且在关闭，这也算是他的任务目标
啊？对对，
嗯，
就是他整个in flight， 也就在整个在航行过程中要测试的几大项过程，那至少这比前面第一次第二次去年的3月跟去年11月一次飞4分钟一次飞8分钟，就失败了要来的好得多。但是这次起来的时候啊，它那个下面这个 super heavy 超重型的底下第一支火箭，第一级火箭，它又是成功了。成功是怎么样成功呢？起飞的时候顺利脱离，它叫 hot staging， hot staging 是还没有脱离之前的第二节火箭就点燃了，点燃以后呢，第一节火箭退开，那你第二节火箭速度是完全没有损失的，直接往前飞，那第一节火箭往下掉应该回收到降落场，
但
是发射场去，但是呢后面你会看到民间网络大家都把摄影机拍向这个空荡荡的发射台，说 "It's an empty platform"， 还是空的，因为那个没有回到原来的地方，掉海里头去了。所以呢，第一节火箭的回收没有成功。
是，
然后最后星舰火箭重新要回到印度洋，它会是一个 hard landing， 就直接撞到印度洋里面去。但是呢，在穿入大气层深处的时候，就讯号消失了，所以应该是解体的。解体以后落在哪里不知道。
好，我们讲的这个 SpaceX 成立22周年这一天嘛，是吧？
对，
美东时间也就是3月14号上午9点多了。好，那么，
那是 Pi Day 啊，3.14
是。
Yeah，
返回地球时解体，对不对？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看到了第三次试射仍然有进步。
我觉得他这次进步是蛮大的。
我越来越看不懂他们的这种，虽然失败，但是又有时候有进步。比如说这一句他说的是什么？那个总裁Gwynne Shotwell， 他说这次的试射代表着不可思议的一天，Incredible Day。
大真兄，这
我看不懂了。
马斯克他的做事方式呢，就是一个点不一个充满创意的工程师的做事方式。他用极端粗暴的方式，不断的尝试错误，然后取得巨大的知识跟进步的方式。
是，
那当然，我觉得这是很好。那当时我们在看他发射的时候，后来重新回去看发射，我们最喜欢拍的是他那个火箭的下方。火箭的下方，我们讲 Raptor 就是猛禽引擎啊，以前猎鹰九号是有9只火箭，它那台叫 Merlin One， 但后来呢改成 Raptor 这种猛禽式的火箭引擎。那它是 Super Heavy 超重型的火箭飞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它下方在那边往后冒火嘛，竟然很清楚的看得到它下方呢有33个亮点，我还数了
哦。
停下来了以后，我就真的去数，
停机数啊，
对，停机数，然后把它放大以后数。33个火箭都点燃了，那这当然比第一次要来的好的太多了，那就直接往上发射，这是蛮壮观的。然后在上面那一层星舰火箭里面还有6个火箭，所以也就是等于是它第二级是在上面，也就是第二级的6级火箭发射的时候，第一级就退下来了，很有趣。
不管怎么说，星舰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失去了讯号，我们看起来是这次的一个让人错愕，但是也不得不说还是
incredible
day
对，但是我想再加一句话，这里面新闻里面有一小句话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他说无论是飞向太空或者在地面， 在地球上它都是一个巨大的运载火箭。
嗯，
马斯克其实有一个想法，以前讲过，没有人 pay attention 注意听他的话，这个火箭可以带人去月球，可以去火星，他也可以在地球上的两点遥远之间做运输。
嗯，
你想，
所以他进入运输业。
对对对对，你可以想象得到，平常你飞机能够带多少东西，他的火箭一次带上150吨，飞过去一个小时就到了。
对，这个整个是一个运输革命哈。
对，他就是 game changer。 马斯克这个想法是因为他是说你从纽约到新加坡，
但是运什么货才活得来划得来？
我这就不知道了。你要不要说看什么787到后来都不产的，是因为没有这么多人，没这么多货啊。但我想总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因为上次我记得我们说过马斯克的想法，他进到太空以后掉头回来，从纽约到新加坡一个小时。
嗯，
如果说大春兄啊，以后你要到新加坡到纽约去开会去，如果你有一个小时跟17个小时的选择，你要做哪一个？
我选择不去，我宅在家里。
好啊。
中国预计2025年要试射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
嗯，
而且已经声称突破了关键技术。
Yeah，
可以跟马斯克平起平坐。
还没有，
还没到那个，
还没到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始逐渐有自己的科技壁垒了。
嗯，
所以你讲已经谈不上说美国人或者是马斯克会把他们发展出来的回收技术的所有的妹妹嘎嘎跟你说了，大家各国就自己去研制，所有的国家都在做，俄国也是啊，欧盟也是啊，都在做这个成本回收火箭呢，更不用说马斯克那些对手 Jeff Bezos 贝佐斯他们这样搞啊。
嗯，
但是中国大陆呢，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大概4米到5米直径，那相当大的那个火箭了，它的那个重复使用的方式了。
嗯，
那所以他讲了几个关键的条件，但只是说大家都在做，而这个紧追在美国之后的中国大陆呢，它的回收的技术目前也看起来逐渐成熟。
嗯嗯，这个4米级跟5米级和 SpaceX 的直径差多少？
星舰火箭是9米。
就差一半，还是差一半，
还是对9米的平方，因为你看的是面积嘛，9米的平方跟1米的，跟4米5米的平方，那就还是差上4倍左右了。
嗯，对
啊，
他们那个火箭叫什么？人族一号，人族，
没有，这是美国另外一个新创公司的
哦，不是他，不是
不是他，他叫相对论太空 （Relativity Space） 啊，研发人族一号，我不知道为什么叫人族啊，好像你跟猩猩的猩族啊、猴族啊、猫族、狗族、猫科什么的，有关系，
跟金刚和哥吉拉有关。
yeah。
好了，日本民间火箭发射失败，
嗯，
爆炸，
又是一个民间。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民间呢，各个国家的民间公司都投入了太空发展，是个很好的事情。而这些发射爆炸，虽然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出现，无论是你说小白兔日本的在月球表面摔死了，或者有准号还没有出地球就掉大气层烧掉了，这些都是交学费的过程。
嗯，
如果大家真的有时间有兴趣，回到网络上查查看60年代美国跟苏联在太空竞争起步的时候，
嗯，
你几乎10个太空船里面发射有8个是出问题的。
是，
所以那个出问题比例是很高。那现在民间要投入了，他当然没有办法干脆利落的把公家机关累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知识拿回来。马斯克其实也不用公家机关的知识了，因为你当年的那个火箭整个的设计概念跟它的尺寸大小完全不是马斯克同一个层级的东西，他就不用你的经验，我自己累积，
自己来。
对，民间火箭也是这样。大春兄，以前我们每次发射失败或者发射爆，您记不记得太空总署署长总会怎么说的？
嗯，
我们累积了很多数据，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
是是是，
整个事情讲的就是很正面啊。
这就跟那 Incredible Days。
对对对，但是日本的民间公司或者美国的民间公司，经过这些失败，他们真的是会累积到很多经验。
嗯哼，
下一次就会比以前好。你几次下来以后，你哪天成功了，你就成功了，市场就是你的了。
但是，重点还有就是，日本也开始是民间来出资了，对不对？
对，
民间来策动。
他不单是做太空船，你记不记得原来我们讲的是说 iSpace 他们让你说1公斤送到月球去$100万的，
嗯，
那只是卫星啊。那现在民间开始搞发射，以前是民间做卫星，
嗯，
但他委托 SpaceX 委托日本 H3
发射，嗯，
现在是自己发射。等到你掌握了火箭发射，民间公司有这个，然后又能够卫星发射的话，卫星制作那不得了了。
嗯哼， 好的，另外这个日本有两个太空人，
嗯，
渴望去登陆月球，这是2028年的计划。
嗯 ，Yeah， 对，越来越像以前我们看 Star Trek 里面，
嗯，
总会有美国人跟日本人在里头。你记不记得以前《星际民航记》里面，
总会有一个有一张那样的东方脸？
对，有一张东方脸在里头。那现在呢，这个很有趣。日本跟美国紧密合作，
嗯，
在美国要做这个 Artemis 嘛，
是
登月。那我们知道，在前两年呢，他第一个 Artemis One 已经成功了。本来说今年年底就是 Artemis Two。明年年底是 Artemis 3，
嗯，
但是今年可能延到明年，明年可能延到后年，所以现在看起来是2026年让美国太空人真的在第三个阿提米斯计划里面登月啊。但重点是那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两个日本人一起上去。
嗯，
为什么？因为丰田汽车投入了月球探测车的研发，
他投了钱了，
投了钱了，而且投了车了。嗯，大真兄，那个车子的名字真的很好笑。嗯，为什么？我们只是因为我们过去十几年都在青藏高原建立天文台，
对，
在高原5000米高原上面完全没有路的情况底下，只有几种车子跑不会散掉。
嗯，
我们坐的就是越野车，牌子是 Toyota Land Cruiser。
哦，
没有任何广告嫌疑。为什么？只有这种车在上面跑不会散掉。 Land Cruiser 就是陆地什么 Cruiser， 我不知道怎么翻的啊。
嗯，
那辆车据说，
者
啊，对对对对，嗯，据说那辆车当时是要人民币150万一辆，台币6-700万一辆。
哦，
那你知道，哎，大真兄，那给我们听众朋友也出个谜题吧。如果 Toyota 要把他的高级越野车拿到月球表面，名字要改成什么？
这个 land 不能用吗？
land 不能用了。嗯，land 是地面嘛。
嗯，
改成了 lunar cruiser。
lunar
看到觉得很有意思，以后到月球表面上去，大家可以开 lunar cruiser Toyota 的越野车了。
可是 lunar 会给人一种三宝的感觉，因为 lunatic
疯狂的，对对对
对
yeah， 有神经病的啊。但是日本会 要负责在月球周边，以后美国不是要盖个 gateway，就是我们讲，啊，他把它叫门户 ，gateway 是门户没有错，
是，
但更像什么？更像月球周边的太空港，
嗯，
空港。我比较想把它翻成月球空港啊 ，gateway。那那个时候呢，从 gateway 到月球表面的物资补给啊、研发，然后送探测车、探测人上去啊，都是那边该做的事情。
嗯，
那日本现在看起来是 heavily involved， 非常深入的参与了这个计划。
这两名日本的太空人有没有消息告诉我们？他们要从事什么样的这个探月工作呢？
探月工作倒不知道，
任务
如果说上面能够
带上有我们的人就行，是吧？
对，如果有个棒球投手上去，然后行，
他只有两个，你看他只有投手跟捕手。
对，嗯 yeah.
来，猎风者卫星五月开始，这个是我们的政府的事。
嗯嗯嗯，
五月开始提供气象资料。福卫八号也完成了17项关键飞行的元件研制，哦，已经自己在做生产元件了。
Yeah, 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以前我们最早90年代开始太空计划的时候，当时除了一群充满斗志的年轻人希望自己做之外，但是呢，整个原先的官僚系统呢，不见得是说会接纳这些创新的东西，因为你中间你过程会有许多失败的机会。而这些不是科学工作者的人，但他是管行政系统的人，不希望底下的人弄失败，所以这就很麻烦。
嗯，
但现在看得出来，台湾自己的基础经过了20-30年慢慢建立了以后，
嗯，
那我们马上就要隔不久要发射的福卫八号已经有17项关键飞行元件自己可以做了。
嗯，
那卫星的自制率呢，很可能会达到80%以上。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一个卫星里面所有的东西的82%，
嗯，
是我们自己做的。
那是去年的猎风者，就去年发射猎风者是达到了82%。那你说福卫八号到底能到多少呢？看太空中心最后来宣布了。
嗯，
那有一些关键的东西其实你不需要做，因为它市面上 commercially available 商业，你直接
买得到。
对，英文就说你直接从货架上买 buy off the shelf， 直接买下来就可以用的。为什么还要自己研发？那个东西有不敏感不关键的话没有关系。所以呢他很高兴去年10月份升空的猎风者号，我们不是讲过100多公斤这个小卫星，那已经5月份就要开始真的提供气象资料了。
嗯，
你记得吗？他就接收 GPS 的讯号，同时同样的 GPS 来自海面反射。 它是比较两个讯号以后就知道海面的海波浪运动的速度啊、高度啊、强度什么的，整个海面的气象、风场跟气象就出现了，所以很精彩的一个卫星。
是，这个是猎风者卫星啊，今年五月说来也就来了。
Yeah。
另外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国际太空站最大的垃圾重返大气层。
大准兄，这个一分钟讲不完了，我们正待会儿接着
说。你把题目讲讲嘛。
因为他是国际太空站上一次为了要把大电池送过去，然后有将近3吨的货物 要送过去啊，那一个大像休旅车大小的一个巨大托盘，然后6个新型的锂电池送过去了以后呢，锂电池装进去了，旧的电池拿出来了，这个东西会掉下来。
三吨是什么概念？还是一辆军用大卡车加上一头西班牙斗牛？
哎呦，
就是三吨。国际太空站最大的垃圾重返大气层，有半吨的碎片会撞到地球表面，而且它有个范围是吧？
哎，对，
这个范围很有趣。
你什么时候看过一个重达2.9吨的货物托盘？然后他把那个旧的电池呢，镍氢电池换下来，新的锂电池装上去了以后，那光这9个换下来镍氢电池就是2.6吨了。那是国际太空站对着地球丢下来有史以来最重的太空垃圾啊。它那个高度是多少？427公里。
是，
因为国际太空站它的范围大概就在370到460之间
啊，
也常常会，虽然说大气已经很少了，可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还是会碰到稀薄的大气，会轨道慢慢往下掉
啊，
所以
碰到一点就掉一点，
对吧？碰到大气就往下掉，它国太空站他们自己会有小火箭，就3不50，它就得发动火箭
自己在上往上
做 orbit boosting， 就是往上面再提升一点啊。但你现在这一块东西呢，在2021年1月被丢下来
啊。
已经3年了，它这块将近3吨的东西呢，2021年1月份就丢出来了，当时的高度是427公里，
是，
所以现在讲的是预测，像就是前不久3月8号到3月9号之间，它会进到地球大气层，
是，
所以现在并没有什么惨剧发生，显然它还是没有打到人，掉到海里头去了啊，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当时就宣布了，它要撞击地面的范围呢，从北纬51.6度到南纬51.6度，
这一体全包。
对，我
谁也逃不掉。
你知道北纬52度跟南纬52什么概念？北纬52度呢，大概就是从法国中央切一半，欧洲在比较北边
啊。
但是呢，在美国这边就是美国跟加州的，美国跟加拿大的边界了。整个美国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是，
那法国中间以上，欧洲还好。那些英国啊什么，他可以翘着脚点着烟看着什么流星雨啊，但是呢，从法国以南都是。那南纬52度什么概念？一直到南美洲的尖端，阿根廷的智利的尖端，
哪个跑得掉？谁也跑不了。
对，还好。但是半吨的东西下来，因为它其实2.6吨下来，过程中烧掉很多了。但是呢，预计有半吨不得了啊，500公斤呢、啊。
就是我跟你刚刚说了嘛，就差不多500公斤，就是一头西班牙斗牛。
对，但是我一直觉得像这种事情，你还是要认真看待。但是没有想到，因为它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所以国内新闻媒体根本就不关心。否则的话，那个铺天盖地的会把新闻炒作起来的。
是，如果真的是掉下来一头斗牛的话，那大家都关心了，哪来的？10年前掉落和外星技术有关的星际碎片，哇，那个大家昏昏沉沉想了10年了，结果不是，是吧？
Yeah， 2014年1月有一颗火流星，大春兄讲到了火流星就有趣了，为什么外星人的飞碟如果失控坠毁，高速穿越大气层也会变成一颗火流星啊？那从西太平洋上空进入大气层了以后，掉落在巴布亚 New Guinea 北部，巴布亚新几内亚。对，然后呢，它侦测到的声波表示地面震动产生的声波都被侦测到了啊。这是2014年的事情，8年之后，2022年，美国的太空司令部向 NASA 发了一封正式的公文，说那个物体起源呢，它来自什么地方？99.999%是来自外太空外星人。
这难道等一下，美国太空司令部是军方嘛，对吧？
对，
哎，这所以不是只有我们的军方有的时候会出贼啊， 啊，美军也一样，
来自星际，而且是太空司令部来的。那你知道，他只要来自星际，星际本身也可以来自陨石啊、彗星这些碎片掉下来，也算来自星际嘛。但是地面上这些特别相信外星人存在的外星高智文明的人呢，看到来自星际这件事情，就热闹得不得了了。为什么？去年六月份，2023年6月份，一群海洋探险队声称说，从那个坠落的地方的海底打捞出700多个直径小小的1.12公里的球状体，
一两公里就1/10公分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说那些元素呢，跟太阳系常见的合金跟陨石完全不一样，那应该是来自太阳系外面，无论是系外行星也好，或者外星人的高技术也好。
嗯，结果这一项发现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猜疑嘛。
Yeah， 那个就成为那个外星生命讨论上面非常热闹的一件事。
嗯，有新的比如说证明他从哪里来的证据吗？
Yeah， 那个 John Hopkins， 大家知道 John Hopkins 的受人尊敬的大学，
这是大学。
他说了，行星地震学家表示，火流星它进入大气层呢并不是那个地方，所以它跟地震波没有关系。当初记录的声波，现在仔细研究以后发现跟地震仪附近道路上的卡车行驶产生的震动互相匹配。
结果是旁边的杂音干扰。
嗯，对对对，然后火流星掉落的位置，实际位置呢跟海洋探险队声称取出外星人技术产生的这些小球粒啊，位置不相符，两边距离
是
蛮远的。
可是这个海洋探险队到底取得了那些个0.1公里的小东西究竟从哪儿来的呢？他还是必须有探索一下吧。
你说他有点外星的 origin， 外星的起源，他说可能是其他撞击地球的普通陨石颗粒啊，或者从陆地进到海里面的人为污染物。人为污染物看起来就不自然。那如果你要说这些发亮的或者是各种各样金属成分的人为污染物，你说它是来自外星高科技的，也没有人敢说你不是啊。
总之是和2014年1月8号那个火流星无关。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呢，这又让这些外星生物学界大失所望了。
还有一个大失所望的消息啊，航海家一号，它的任务可能已经在结束边缘了。
哎呀，因为这其实你大春兄，你45年的车你觉得可以继续开吗？说不定可以。
可以啊，有一辆 Volvo 我记得开了大概50年，后来那个保养的还挺不错，原厂就送给那老头再一辆新的，然后把那个带回去了。
哦，这样子啊，
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广告。
哎，我以前那个车也开了很久了。
那要看他是个什么状况了。
航海家一号呢，1977年，您记得吗？那时候一号二号同时发射嘛，
哎，
二号先发射，一号后发射，就差几个月啊。那结果呢，一号后发先至，去了木星土星以后呢，直接从土星下方走过去，被他甩上去以后离开太阳系了嘛。
是，
那二号就到木土天海4个行星去了。那现在航海家一号呢，已经是人类创造的东西走得最远的设备了。但重点是说它已经开始不规则的严重老化
啊。
在2022年前年的5月份的时候，它的那个航海家一号对着地球来的讯号突然开始发射乱码。但这很奇怪。
等一下，他说发送无意义的姿态控制体系。
姿态就是卫星的XYZ 跟它的3个转轴方向运动，对对，这个是其实这是正式的太空上面讲的姿态控制，就是卫星的指向跟它的位置，它整个方式调整，那都叫姿态，叫 attitude control。所以我们以前去学卫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学到的就是 attitude control system， 姿态控制系统。所以这个姿态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他说他的姿态控制系统的数据，然后没有意义的。可是原因是什么？经过三个月研究以后，发现是这个系统呢突然启动了航海家一号上面早就失效的老的电脑机载电脑。听起来越来越像科幻片了哈。
也就是把没有用的电脑重新激活。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电脑发出了指令。
他传给你一些讯息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跳一个什么姿态刚才讲姿态。
后来呢他就又想办法启动了新，把那个道路路径又转回去新的电脑，然后又好了。可是呢到了去年的12月，那这是前年的事情啊，去年的12月呢再次开始胡言乱语， 然后到最后停止传输资料了，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讯息。经过了三个月以后
啊，
那现在 NASA 很可能
失踪状态，
对对对，他就处在一个断线失联的状态了。
他这个胡言乱语的意思会不会是受到了瑕疵呢？
很可能。哎，我们太阳系
找了美国太空军再去判断一下，99%会怎么样？
你把他们送到那个地方去仔细研究一下好了。他已经超过了太阳系边缘，出到外面去了，
70光年以外的一颗系外行星。
嗯，
精彩了。它的地表可能覆盖着沸腾的海洋。我们先说说看，这个距离太阳系大概70光年的地方，这一颗系外的行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好，这个系外行星的名字，大专兄，我们再讲 TOI 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 TESS Object of Interest。 一听 TESS 就熟悉了，就是接着克伯勒之后另外一个专门搜寻更小的类地的这样系外行星的那个卫星嘛，叫戴斯姑娘。
是戴斯。
TESS Object of， 因为 OI 就是 Object of Interest， 就是你有兴趣的天体，所以 TOI-270 是一颗星，编号的一颗星。那这颗星呢，旁边找到我们说的系外行星第一个发现的是英文
字母 B，
对，小 B、小 C、
BC、
小 D，
它是第三颗。
TOI-270D， 所以是第三颗。它的分类是属于类海王星。
哦，
海王星比地球，
哦，那是大的。
大四，只有大四倍。我们是13000公里，海王星直径是52000公里。
是，
就我们如果是一公分，海王星直径就是4公分。
嗯，
大不到哪儿去，
重力很强啊。
也还好，我们受不了，但是
我们受不了，
还好比木星土星来的好得多啊。
我们上去变毯子了，
我们就爬虫类质量是地球的4.78倍。然后它围绕的是一个红海星，红海星就比我们太阳要小要弱，我们太阳是黄色，它是个温度又低的红色的。但很近，公转一圈只要11.4天。
哦，一年很快过了。
你倒讲了过年啊。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它有大气层，
是
大气里面有水蒸气，有甲烷，有二氧化碳这些特征。但是重点是它这一个大气层呢，压力很大，大到底下的水可以维持液态，即使在沸腾状态。
因为压力的缘故。
对对对，您记得我们到了西藏上去4-5千米的地方，有一回我们终于建完了天文台，下山来以后到日喀则去吃火锅，我请整个团队吃火锅，沸腾的那个火锅啊，你加了红色的生肉在里面涮了半天，拿出来还是红的，
还是生的。
因为压力太低，所以呢它在85度就沸腾了。但你现在可以知道，当压力很高的时候，它超过了100度的沸点，它还不会变成气体。
是，
所以呢这个，
所以它就一直沸腾着。
对，它真是多好玩，
不会气化。
有兴趣去吗？
吃火锅嘛。
我们就成了火锅肉片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而且它更糟糕的像什么？像月球。月球被地球的潮汐作用调整，
它一面都在永远在面对我们，
永远在沸腾的状态。
而且它只不没有热度的地方，它也就永远是黑暗的，
永远是黑暗的。对对，那个温度就会低了。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刚才提到了70光年以外的一颗系外行星。
哎，
这个是 TOI-270D。围绕着这个母星，这个很白，应该是个红
矮
星。
红矮星，对。
第三颗行星吧，是吧？
对，第三个系外行星。
第三个行星，哎，也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它表面上不是一个沸腾的海洋。而是这个地表温度会很高，高达4000度摄氏。
它的温度会比100可能要高很多了。我们人的熟悉的环境跟熟悉的那些物理参数在这个地方就不适用了。也就是说，它如果温度很高，但又因为压力大到它没有办法
维持液态水，
维持液态，那那个时候水就变成超临界状态。您记不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物理实验，当你那个水是非常纯净干净的，然后冷到一定程度降低到冰点以下了，它因为它太干净了，它没有凝结核，里面没有杂质凝结核，所以它是结不了冰的。
因为太干净，
因为太干净，所以这样的水呢，在我们做物理展示实验的时候最精彩是什么？你摆在桌上这一杯水，你只要拿搅拌棒碰一下，瞬间整个杯子结冰，整个变成冰块。 因为它是处在一种临界超临界状态，它很希望变成冰，但是没有，
这个搅拌棒是
你就会上面会带着一些小小的凝结核，也就是你搅动它以后，它马上就会找到那些可以做凝结核的地方，形成了冰块。
是，
那这是超临界的状态。那现在只是说水反过来，超临界状态是想沸腾沸腾不了，因为它压力太大，把它压着，地表温度到4000度 C， 这是不得了啊！它是否适合生命居住？大仁兄，天文学家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想要害谁？
对啊。
来，缺氧的地下海洋，坚这个很难以维持生命的适居性。这是指的木卫二是吧？欧罗巴，
对对，大尊兄。不过我觉得我们讲这些题目很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科学的发展是不断的在推翻昨天的我，明天的我也不断推翻今天的我。
嗯，
原来我们不是讲木卫二有地下水、地下海洋，
对啊，
咸水海洋，好高兴，
讲了很多年
了，设计了好多任务，准备去探测地下咸水海洋，然后有你会看得到喷泉呐、啊，就知道有生命、有热量什么的啊。但是现在又来是说，哎，氧气太少。
嗯，
因为呢，那个另外一个去木星旁边的太空船叫做 Juno，
嗯，
它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了木星的这个从它极光分布的实验仪器里面，看到它留下来的尾巴留下来的这些电离层啊什么的，
哎，
它的氧气其实不多，因为你希望有氧气，而这些氧气呢是能结合到冰面表面，然后随着时间慢慢通过冰面沉到水里面去，
嗯，
让水里面也有足够的氧气。人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要有水要有氧气才会有热量有生命出现嘛，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现在发现了 Juno 这个新闻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说朱诺号太空船研究了木卫二 Europa 以后，发现它表面产生氧气的能力太差。
差到什么程度？
以前认为是每秒钟产生1000公斤的氧气，现在发现每秒钟产生12公斤的氧气。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之前的测量1000公斤的这个是怎么，那数字是怎么来的？
他很多时候科学的判据只是根据他看到的一些间接证据，然后算一下以后说估计那大概就是每秒钟1000公斤吧，那结果现在终于到了实测的阶段了，才发现1000公斤太过乐观，每秒钟就12公斤。
是，
所以不过大成兄，这个话就是颠来倒去的说嘛，科学家本来就是说不定明年后年之后
明年还有量又大了。
哎呀，那个你记不记得 Europa Clipper NASA 是快艇号，
哎，
你现在看的这些太空船啊， NASA 的快艇号呢2030年要抵达木星系统了，那个时候它就会更严格的去分析到底木卫二适不适合生命存在了。
还有一个更壮观的，这个我们称之为新发现或者是新理论，是吧？暗物质不存在，哎哎，你们骗我骗了好久啊！
对，不是
宇宙结构，这个有正常物质、暗能量、暗物质，这个构成的10%多少？我还记得我十倍很久。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复习一下
68、27跟5。
嗯。
以前我们
正常物质是5，
最早背的是70、25、5，那现在70往下掉了一点，变68，暗能量占还是很大，暗能量68%，那暗物质呢稍微像股票市场一样升了2个百分点啊，从25升到27啊，68+27就95了嘛，
对，
剩下就是我们，
哎，
我们的5%其实没什么人仔细去分析啊，你知道多好笑，里面3.5%呢，大概就是星系际之间的巨大氢气云。真正我们自己所熟悉的不到1%，就你把所有的星星、银河、月亮、太阳跟能量全部加在一起，不到1%。但是大家反正讲5%，自己还觉得比较有面子了。如果是1%的话，真的是很丢脸的事情哈。
可是现在那个20%几，对，也就是排名第二的暗物质，据说不存在。
还不止暗物质，但有人根本说连暗能量都不存在。为什么呢？大仁兄，这不是一个新鲜事情。以前的人们就告诉你，暗物质当初被发现的时候，主要是原因是因为星系的旋转从中心到边缘，理论上应该像太阳系的旋转一样，越外面的行星转得越慢，走得越久，对不对？这是我们太阳系看到的现象，符合牛顿力学嘛。但是呢，平方反比的牛顿力学。但如果说是星系本身那么大，2000-3000亿颗恒星巡回环绕，科学家就发现越外面呢它的速度没有掉下来
啊，
还是维持平的，所以才提到了这个暗物质存在，让它这个旋转 违反了，表面上看起来是违反了牛顿力学，其实没有，因为它有额外的物质存在，只不过你看不到就是了。这就是谁说的 Vera Rubin 鲁宾，
鲁宾
记得吗？鲁宾天文台那个鲁宾嘛。
是。
那结果呢？当时就已经有人说了，提出个新理论来，叫做 MOND M O N D Modified Newtonian Dynamics，
嗯，
也就是修正牛顿力学之后，暗物质不必要存在。
嗯，
也就是你不是 r 平方反比之一分之一，而是那个 r 平方 r 底下分母里面的 r 平方那个二啊，稍微动一点点，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暗物质就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对，牛顿力学稍微做点修正，这是一个啊，修正牛顿力学。当然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碰牛顿力学要修正这件事情啊，因为大家都相信牛顿是对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叫 tired light， 累了的光，累了的光。如果这个光经过长时间在宇宙里面奔驰，受到各种各样的粒子啊什么东西碰撞，光会产生碰撞的，跟你
光会减速，
光会减速。如果光减速，它叫累了的光 ，tired light，tired
light。
对，光累的话，然后不稳定的时空，光累了，然后再加前面这个，它就完全不需要暗物质跟暗能量的存在。
那所谓的不稳定时空，也就能够解释宇宙的膨胀和星系的旋转。
就是它这样子的话，你那些额外出来的暗物质暗能量呢就没有必要出现，一样可以解释。但重点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些理论的话，再仔细去看以前讲超新星的爆发给你这个距离的标准啊，就不是138亿年了，
对，
而是
267亿年。
宇宙
这样说起来，地球还相当年轻。
啊，地球不大年轻，宇宙突然愣住了。为什么我突然变老了？我也没过这么多生日啊。
这个还有一点，你现在讲的267亿年是地球年啊。
哎，对，
我们刚才说的有个11.4天的过一年的，
那个行星上面人更热闹了，
是吧？
对。
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去亲近这样的新理论呢？
我想就保持的一个谨慎的心态，然后呢接收这些新的理论。但
你下一回再也骗不着我了，我就不信了。
不，我觉得大家就不是要信科学家说什么，科学家提供给你的只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最有可能的答案，但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答案。
嗯哼，
下个阶段他出现了，重新推翻了今天的我了。
说得好，我们好久没有碰到的久违的朋友，很大望远镜 ，very large telescope， 是吧？
对、
他这个消息里面翻成甚大，甚为甚至的甚。
其实他们翻译名字为什么没有来找像您这样大科大文学家？
我会翻成很大。来来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望远镜，
应该翻成金大，那就是台语，
金大。
对啊、
盛大望远镜，
我们在智利山上这4个8米望远镜、连在一块叫 Very Large Telescope， 光学望远镜，它经过长期观测呢，竟然在一个环境里面发现了86个圆形星盘。我刚才在想这圆形星盘到底要怎么样跟大家解释啊？
对，因为它不是圆形，不是这个圆的方的这个圆形，是原始的圆，
对，
行为的行，
对，天文学里边用圆这个原来的圆这个词用了很多，圆行星、圆恒星，换成英文就叫做 proto，proto 是 proto，proto 是一个字首
，prototype，
对
，proto，protostar
就是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恒星之前的那个阶段叫做 protostar 圆恒星。那像我们的地球的话，那是 proto Earth 或者 proto planet 圆恒星。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圆行星盘呢，就代表说还没有真正形成的行星的盘子，就是一个云气盘，准备要开始形成了行星了。那这个非常大的望远镜啊，它在几个范围，离地球600光年的暗星云啊，然后金牛座啊，跟什么这些猎户座的星云里面啊，找到那些恒星不断的新出现的区域
啊，
去观测以后呢，找到了86个恒星旁边有小小薄薄的灰尘云盘存在的这样的天体，
是
呀，很精彩。这其实不是新鲜事，已经找到很多圆形星盘了。
是，但是在这已经发现了5000多个系外行星。这86个圆形星盘，提供了最重要的是什么？30秒钟。
哦，就是让我们知道整个发展的过程，每个阶段都被我们看见了。
星系。
你现在不恒星旁边的行星，你现在看到的是行星，我们自己太阳系，但在形成行星之前它是个云气盘，云气盘之前是更原始的圆行星盘， 而现在一步一步都被这些大望远镜看到了。
是，伟信兄，
哎，
我们的时间又到了，说再见了。
OK，
拜拜，
拜拜。